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6月10号四名贵州留守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身亡，最大的哥哥是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而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留守儿童自杀，在2014年春节前夕，安徽省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也在家中上吊自杀。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有6000万名的留守儿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儿童无法得到亲情关爱呢？这凸显出中国社会的什么样的问题？同时目前看到有多名的官员已经遭到调查，这些天伦的悲剧政府是否应该要负责呢？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斌先生。胡斌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与我们进行讨论。胡斌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是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灿先生透过电话与我们进行讨论。龙灿先生您好。
哎，您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哦，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这个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曾经也采访过调查过很多类似留守儿童的案例，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贵州的儿童自杀案呢，他的情况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家多年，而父亲是在今年3月才出外打工。那么事后呢，警方在事发现场搜寻到的银行卡显示余额只有3500余元哦。那父母离开家之后，孩子也不愿意与外界接触，也不上学，那么其他的亲属到他们家里头呢也不出来见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在您自己的调查的情况当中，这样子的情形是不是很普遍，或是有哪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这个案例背后有一个信号，我觉得是很多外界不知道的，就是他的妈妈离家出走，而在我的家乡王块百里峡那一带做过长达3年的一个调查，就是很多这样的边远山区的家庭主妇都是因为贫穷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都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然后离开了，然后这些孩子就瞬间就变成了孤儿，因为他们的父亲必须出去打工来养家，然后这样的状况非常普遍。就是我去过一个村子里面有36个人，其中有30个都是光棍，并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妻子，他们都有，但是他们的妻子都走了，然后留下了一堆的孩子，然后没有人管，有爷爷奶奶的还好，如果没有爷爷奶奶的话，那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糟糕。比如他们要上学，从家里到学校，最长的一个人他是一周回去一次，在路上要走8个小时，就这种孩子你完全可以看到他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一种。至于心理上的这种因素的话，这些孩子他，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孩子他是不敢的，至少在最开始的这几个小时他们不敢和我们说话，就是和他交往的时间更长一点，很耐心的跟他去谈，然后他就会才慢慢的和我们交流。像这次贵州这个事情，有几个信号，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家访之后很快就出了事情？家访只有1个多小时，我在想，这些大人们他们想干什么？用1个多小时试图去解开，10多年，因为那个老大是14岁，10多年这种心理伤害造成的这种恐惧感。这些老师、这些乡长、这些干部，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然后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应该说我是很愤怒的。
是，谢谢龙灿先生您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哦。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自杀的案件，除了这4个孩子的自杀之外，其实去年在这我刚才有念到说，这个安徽省望江县也曾经发生9岁的儿童上吊自杀的现象啊。为什么这些孩子们要采取自杀这么一个激烈的手段呢？到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沉重的负担呢？
我想，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另外呢也缺少现在中国农村的这个社区也基本上处于瓦解状态，也缺少这个邻里的关爱， 那么长期以来，他就处于一种高度的这个精神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了什么那个有刺激性的事件，就很可能造成这些儿童就是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像这次毕节事件，那显然和事先这么这个一些这个教师啊和十几个那个基层干部去他们家那个访问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本来访问的时间是晚上8点以后，那孩子们在那种晚上一到晚上他就更害怕。另外呢，他们本来把门关得紧紧的，那么这一个来访人呢是从后门进来的，进去之后呢发现他们都躲起来了。这也说明那个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几个那个来访人员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单单是从那个这次访问中所采取的这种时间和方式来看，你就可以想象他会在这些孩子心中造成一种怎么样的恐惧的感觉。这就我想这也是这个就有些因为长期以来造成的一些压力，以及一些临时出现的多少有些偶然性的一些这个一些原因，是促成这么多这些留守儿童采取极端手段自杀的原因。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家访人员到那了，我们当然不晓得现场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在这个事件刚爆发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央视的报道，似乎被受到质疑的现象，尤其是说公布这个大哥的遗书，在遗书里面呢他的说法是说是他自己想死的。那之后被很多的这个网友呢被怀疑说这个遗书是变造的，是一个伪造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现在当然想就是他们那个去这个家访人员想推脱责任，因为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离开之后，那么所以他们就造出这么一个这个遗书。这个遗书呢很多网友已经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官方起先说这个是得到警方验证是这个真实的遗书，但是后来呢又解释说这个公布的这个遗书呢是经过这个一些媒体制作的，那这当然就很没有说服力了。你何必要制作呢？为什么不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呈现这个原件，怎么样去制作呢？所以这等于也揭穿了他起初说这个遗书这个真实性的这么一种谎言。我看到呢最近呢就这两天呢当地的一些这个对这些一些地方官员和有关人士也做了一些处理。应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个遗书是假的，只是因为这家访人员为了推脱责任而造成的。而这一点呢由于得不到大家的这种信任，显然当地的这个政府已经感到极大的压力，而且力图在采取一些这个补救的措施。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我接下来想请教龙灿先生啊，我们知道留守儿童除了像以上的这些自杀死亡的案例之外，其实他们的遭遇很多也令人同情。尤其像这个毕节其实发生很多次啊，像在2015年5月毕节有7名的女童也是留守的女童被老师猥亵，在2013年12月呢有5名的也是毕节的留守儿童在放学路上被这个农用车给撞死了，在2012年11月有5个男孩在这个躲到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所以在您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些留守儿童他们除了自己走上绝路之外呢，他们还面临什么样很艰难的处境？
其实他们面临的这种伤害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伤害自己，比如这次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就是四个孩子一块自杀，另外一种就是被其他的人侵害，比如校长啊、老师啊，我还采访过另外一个案例，也是在四川，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大概是12岁的一个孩子，被村里的5、6个老人给强奸，就是长达应该是数年吧。这个事情当时坦白的说我的报道是没能发出来，都被枪毙了，说是会影响不好，这是非常郁闷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在这种完全失控的一种状态下，他们就是一方面是自己被伤害，另外一方面他们会迅速的变得不可控去伤害别人。比如巴中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是几个留守儿童，留守的少年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乞丐，他们就决定把这个乞丐给杀害，然后真的就把这个乞丐给杀死。 就是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每一次我们面对的时候，真的我们，我只能说，真的我们是，哎呀，心在流血，就那种感觉，就是每次我们去试图和教育部门去沟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和教育局和当地的政府去沟通这样的事情，你就发现在他们的心里，这些孩子的情况他们觉得太正常了，太多了，然后没有人真正的去愿意去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比如他们，哎，按道理说国家在这个领域也给了一定的所谓的就是补助，比如每个孩子现在在这种山区里面都有所谓的午餐补助，就生活补助，一年大概是一个学期大概是几百块钱。但是即便是这样可怜的一点补助，下来之后他也会被中间的很多的环节，甚至学校以食堂的名义把它给分走了，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利润被拿走。就这些孩子呢，他啊，怎么说呢，真的我们有时候每当看见报纸上这种伪光正的时候，再看看我们实际去经历的这些案例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中央电视台 CCTV 的有一些新闻真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难受。比如这次他们关于那个艺术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当记者都知道，这是他们所惯用的一种所谓的虚拟呈现这么一个方式。这样的虚拟呈现，他甚至不考虑最基本的一种伦理，最基本的一种道德底线，他都不考虑，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是，
你觉得这个？
龙贤，我想接着请教您啊。您刚刚讲了几个案例，让我们大家听的心里都非常的这个沉重哦。那当然，你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府当局跟家访的这些人员啊。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在您接触当中，这些家访人员他们是真心的想要来帮助这些孩子，但是却无能为力，还是说像我们看到这个遗书造假，是说他们其实也是虚应故事呢？
其实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有的老师，据我在比如在四川宣汉县，是我家乡百里峡那个学校，我去过很多次。我和他们的一些基层的老师接触，其中包括有个校长叫那个唐，一个非常偏僻的学校的校长叫唐校长，我们之间有很好的这种感情。我很尊敬他们，就是很多老师啊，包括一些包括一些基层的一些小官员，他甚至不能叫官员。他们实际上内心还是有的人还是有一种比较淳朴的一种善良，但是他们真的是不懂该怎么去面对孩子，完全不懂。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不足以去应对这样的问题，更不要说所谓的最基本的心理安慰。其次，还有一部分人，他真的是内心里你找不到他的那种爱，至少我是没看到的。因为我就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就是他非常善良，他自己甚至自己掏钱为很多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也很困难。但有的老师真的就不是，有的老师他们最喜欢的是打麻将、赌博。有的学校的校长，他们更关心的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被教育局的领导看见，被县上的领导看见，然后把他调离这样偏僻的山区去城里面，甚至哪怕是去镇里面更好的学校，换一个条件。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很多边缘的山区，老师是招不到老师的，没人愿意去。而在一些城里面和其他的一些条件很好的地方，想当一个老师是非常困难的，那背后都牵扯到很多很多的腐败。
是，谢谢龙山先生的给我们分享您的这个第一手的观察。那我接下来，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哦，我们在还有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个别请教两位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胡平先生，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留守儿童，那他们发生这么多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跟生命相关的，跟身体身心受到这个伤害相关的这么多的惨剧啊。那这凸显出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社会文化上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应该说，目前中国多达6000万的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特色。 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可以相比的啊。那么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包括你这个迅速的城市化经济发展，包括传统观念的这个瓦解，原来传统社区的这个破产等等。但其中呢，我以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在于中国这个政府实行多年的所谓城乡户口二元制，对，因为在任何国家都出现过，在城市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进入城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那个不光是那个一个人，甚至有的父母两个人都出外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毫无疑问，大多数人是会把他们子女一同带去，就在那个他们打工的地方这个安置下来，这个在中国古代，在民国期间都是如此，因此就不可能造成这么多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而你中国由于这个户口这个二元制，那使这个农民包括他们自己虽然在城市已经打工多年了，但是依然他们不能获得这个城市的这个身份，更不可能使自己的孩子在那里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从而也得不到城市人应该享受的一些这个应有的这个福利待遇。这是中国这个目前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福利本来制度本来就很差，而这非常低的福利制度中间呢，它结果呢倒是你条件越好的人给你的福利越多，你条件越差的人，按理说他们是最应该得到福利的人反而越得不到福利，这么也造成了这个留守儿童呢他们那个很悲惨的这么一个现状。
是，谢胡斌先生的分析。那龙灿先生您有补充的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数据这一块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傅明老师说那个是6000多万，实际上是2013年我看的中国妇联有个数据公布是9600万，包括城市的，其实城市也有很多的留守儿童，是它那个量比农村更少。然后就是关于福利的这一块，其实怎么说呢，中国一直是党管福利，所谓的中国的福利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党实际上这么多年它的任何领域都没有管好，何况于这个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甚至是耐心和爱心的这么一个领域，你想都不要想。中国的福利领域到目前为止是被称为最不透明的一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些腐败空间。其实孩子这个问题，我觉得单纯的把它看成是一个贫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
那您认为政府？那您认为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政府把它应该承担的一些最基本的责任，全部转嫁给了个体。而个体在这种完全失控的状态下，它是非常脆弱的。同时，它对民间 NGO 的全面的限制和打压，让这种可以实际上弥补这个空间的一些力量，境外的和境内的一些民间的力量完全不能进入。要进入的话，这个门槛非常之高，非常艰难。比如曾经也有一个人，也曾经是我们新闻圈的人，他想在这个领域做一番事，就是邓飞，他想做免费午餐等等等等，后面发现他就不得不被招安才能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招安之后有些东西就变味儿了，然后有些东西它就不是那么纯粹，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不被招安，你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状态去真正做一些慈善，在中国完全行不通。比如我们的捐款到第3年的时候，我在我家乡的一帮朋友捐助了40来个孩子，到第3年的时候我就发现难以为继，我只能终止了。
是，好的，谢谢龙灿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跟您亲身的经历啊。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相信他们也很多的话要说，并且要来问我们的嘉宾的，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意见。首先我们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我和大家一样心情沉重，但是我不同意嘉宾的观点。首先一个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生活的社区或者叫做国家，这就联想到苏共统治的苏联， 苏联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生活的社区？苏联不是，所以苏共完蛋了。在共产国际的统治下，人类会走向灭亡，所以东欧剧变了。但是邓江湖政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竟然强大了起来。
好的，谢谢三江孔先，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个这个共产这个中国的社会跟它的体制呢因为不大正常，导致了会有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请说。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心情很沉痛哦。这个出现这样事情呢，我觉得啊是对现今的共产党政府啊一个最大的讽刺。在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可悲了。这个我认为呢，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在尤其是在一些那个偏远山区农村呐、啊，他们的道德素质和文化那个本来就比较差的，教育比较差的哦。但是呢，在现在改革开放的那种那个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道德急速滑坡，所以说仅有的良心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今女性，为了钱什么都敢卖，什么都敢出，男的什么都毒品了、啊，什么都敢做。所以说，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华民族啊，已经到了毁灭的阶段了。我想呢、啊，就是中国最近不止出现很多灾难了，我想这是上天给中国的人的报应。它不仅是毁坏自然、破坏自然，而且道德滑坡，这种两种结合才导致中国那么多灾难。将来可能还中国还面临战争。谢谢。
好的，谢湖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
你好。
我生活在中国这个农村的孩子啊，真是不幸。没办法，命运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追求的这个 GDP 大跃进，拼命发展经济。那么当然，这个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这些那个留守儿童，你说父母不想要让他们进城吗？想，但是根本没有条件。根本没有，城市里面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教育各方面都是矮人一等的。所以造成中国这个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糟糕。这些人其实这个9000万，这些儿童最主要的也，伤害还是他们的心理，以后犯罪率啊什么都社会问题很多的。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最后我们请北京张先发表您的看法，然后之后请来宾来回应我们观众的看法。张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政府呢，它是那个出发点是这个，维护它的统治，然后呢，于是它就作秀做不好呢，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这些这个相对居住偏远地区的孩子呢，心里呢会蒙下很大的阴影，为未来呢，挖了很多的陷阱，这是一个。然后呢，实际上真正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呢，是这个，真正的服务于人民。永远都是官逼民反。谢谢。
是，好的，谢谢北京张先。我们先请胡斌先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好吗？
我想几位观众提出的这些看法我都非常赞成。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中国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的问题。按理说现在当权的这些人，你看习近平啊、李克强啊、王岐山啊等等，都是当过知青的，也就是他们都曾经下过乡当过农民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对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相当的熟悉，相当的了解，那么要求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这种呼声也由来已久，而这个对政府来说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就是不去做啊。那么当然道理也很简单，所谓这个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我们知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说到底主要就是所谓农民工啊，当然农民工这种词本身就是个讽刺，他都是工人了怎么还叫农民呢？那无非就是他的身份还保留在农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看到在中国的城市，现在的很多大城市非常的光鲜亮丽，但一方面呢，在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农村，那就呈现出像包括留守儿童悲剧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我觉得这个是即便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这应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行的一步。
是，谢谢胡皮先生的分析。最后我来请这个龙灿先生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其实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李克强也要求说要有关单位对各地加强督促，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您认为说到底是要从哪一个方面下手？从农民工方面下手，从户籍制度方面下手，从儿童福利方面下手，真的能够做得到吗？那你觉得中国政府的决心是真的能够推广到地方吗？
这完全不可能。首先，这个所谓的户口而言制，它是基于一种社会控制，而不是基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管理。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基于控制的和普通的管理，这所带来的这种后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让他取消这种所谓的户口而言制，在我看来目前是完全不可能。只要这个政权还在，就不可能。他们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是控制。然后第二个是对大量的这种所谓的贫困的人群，提供廉价劳动力，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当这些人都变得非常智慧，都受过良好教育，非常智慧的时候，你觉得 CCTV 的这种愚民的宣传还有用吗？没用。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给你一定的知识，但是绝对不想让你变得聪明和智慧，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社会目前不论它是从所谓的从经济上，或者是给一些补助啊，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我觉得解决不了。它本身这个管理模式啊，本身党所认为的这一切，它就是个死结。就我们有时候看到明明是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问题，但是党说这个问题它必须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直接冲击党的基础。
是，好的，谢谢龙灿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啊。关于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留守儿童自杀讨论只能告一段落。那根据两位嘉宾的分析，听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感谢两位。那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是否真的会在南中国海停止造岛的一个行为，欢迎继续锁定收看。